小芬的异想世界，魏世芬主持。5, 6, 7, 8。一盏灯光，一杯美酒，一本剧本，一点音乐，在剧场的氛围里，陪你唱歌，陪你跳舞，陪你听一个又一个的剧场人生故事。
这是 FM 97.5 IC 之音，欢迎来到小芬的异想世界。我其实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两岸高级茶艺师大赛的得主洪崇伦。崇伦你好。
你好，老师你好。
我刚刚起了头，就是我有参加过他的这个茶艺品尝的，算是一种聚会吗？
算是一种分享会。
分享，
对。
我就非常的惊艳哦，惊艳是。因为我平常接收到或是受的训练是时间的艺术，就是音乐嘛，哈，听觉的、视觉的艺术是市场的。那但是我觉得从崇伦的泡茶，它也是一种时间掌控的艺术，可是它也含有了视觉的艺术，可是它又加了舌尖上的味觉，
是
对，所以在这个品尝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说，哇，好像又升华到另外一个，借由你的这些，你的 performance，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表演，它是一个精致的表演，所以我才想设法，虽然小芬的异想世界的听众喝不到尝不到看不到，但是我们试试看吧，我身上所经历到的美感，看看能够从崇伦的身上能够挖出多少来，这样子。
好的，没有问题。
崇伦，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描述一下你的背景好了哈，你好像是从设计开始。
对，我那时候是在台北念设计，然后我念的是景观背景，它比较偏都市规划方面，然后后来5年前回到阿里山去从事茶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也试着把设计背景那一些都市纹理啊，对于城市景观，对于自然环境的那一些概念，然后融入到茶系里面去做设计。
嗯，所以就是参加他的这个茶艺茶道的这个分享会的时候，你会先进到那个空间吗？然后我觉得每次崇伦都会非常精心的布置，不管他是从阿里山上拿下来的花，或是在地的植物的材料，芦苇或者是松叶或是松木哈，配上这些茶的道具，就是它在空间上就让你进到了一个氛围里面。
是，我通常在办这样子的活动以前，我就会在阿里山那边，就在可能在我家前面，或者是在旁边的步道里，然后大概就会去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会每天播一段时间去走，然后就抓那个季节我觉得最有特色，或者是最有影响力，最有视觉效果，或是最有味觉上联想的植物或东西，然后把它带到台北的茶席上。
所以是跟当初的景观艺术设计
是把它扣在一起，这样
是扣在一起的。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阿里山喝茶，在台北这个环境，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最具代表性阿里山茶山这个东西的自然环境景观的元素带到台北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这样。
我每一次出国的时候我一定会带台湾的茶，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以喝到故乡的茶，
是，
那是一个很好的滋味，而且我的父母也是都很喜欢喝茶这件事。
是，因为茶其实在台湾它算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它有别于日本，别于大陆那种喝茶方式。
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在日本我们会更追求一种喝茶的仪式感，他希望你从进入的这个过程里到喝到那一碗茶，其实它是一个仪式的效果，它可能是环境，可能是人的动作，可能是味觉上的联想，我觉得它比较偏仪式感的东西。那在台湾我们比较追求一个生活茶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人的家里，他都可以拥有一个自己这样子的空间，然后去喝这一杯茶， 但这个茶我们要的是更接近生活的东西，随处可得也非常容易取得的东西。嗯，
哦，原来是。那在大陆呢？
在大陆它比较偏表演性质。也许在北京他们有一些茶馆，他希望你喝一杯茶然后在那边看表演。
哦，
对，他比较偏表演性质。
那看表演如果太 too hot 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舌头的滋味啦，不是吗？
是，但是它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演变，对啊。
嗯嗯嗯嗯，那所以你的茶道也有从日本仪式这边来吗？
我觉得仪式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人更容易进到那样的环境里。所以我们在做比较大型的茶会的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在人走进来这个过程里，基本上他已经默默的被这个环境、被这个茶艺师给影响，所以我们会试图制造那样的氛围，让你可以更容易进入那样的情境，但是也不至于让人感到太过于尴尬。
就是我们去参加崇伦的这个茶艺发表会的时候呢，有几个指令，其中要穿白的。
对，
那我们这种在剧场工作都是穿黑的嘛。
是是是。
还有，有时候我们每次收到那指令，我说穿白的，你要一个胖子穿白的。然后，可是去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因为也不能擦任何香水，
是
就是会减弱那个你品尝的这个纤细的 layer 的层次感，对不对？
嗯，就是在穿白衣服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其实是一个被邀请的动作。就当别人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份活动讯息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已经接受到一个讯息，就是哦，你要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茶会。
对，
所以哦，它不是一个规定，它应该算是一个邀请。
啊，
对对对对。然后香水的部分，我们尽量减少使用，因为茶的味道它比较偏淡一些些。
对，
会经过手摸到器具去做散播，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手上、头发上尽量不要有味道。
嗯，因为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的，可能那个衣服有外套，有前一天的香水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你叫我试什么，我真的觉得天哪，我今天怎么那么钝？
会、
就是、
会闻不出来
的
嘞。
可是我死都不要讲，我也不要承认。可是马上就知道哦。品尝的时候那个差异就是微微的，然后顿掉了那个感觉，后来有慢慢再把它拾回来。
对，
欢迎回到 IC 之音，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两岸高级茶艺师大赛第一洪崇伦。崇伦，你在阿里山长大吗？所以父母也都是属于务茶的吗？
对， 我算是第五代，
第四代，
严格来说第四代。所以爸爸原本就是茶叶的背景，然后妈妈是在爸爸到外面学习学校这些事情的时候认识。所以妈妈不是当地人，爸爸才
是。你长得不像，就是每天要晒太阳。
要啦，还是得到茶园去工作。但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务农一个既有的印象。现在我认识到的，
等你推翻，快点访问这一题，就是等你推翻。
每一个人都长得 白白净净的、就是、对，现在因为制茶技术的研究，
就是你指甲伸出来我们检查一下，所以哦，采茶是请人家采，
是是是是是，嗯 嗯，但我们到工厂要自己做，所以那阵子会手都会比较粗糙，是真的，但过一阵子就会好了。
哦，因为要把它弄成球吗？还是
对，还有那些网子啊布料，我们都要适当的去翻动它，这些过程里其实手会蛮容易受伤的。
嗯，那你是家族的第一个茶艺师吗？我好好奇哦。嗯，
其实我那时候去比赛，大家都感到非常讶异，大家都会说：“哦，泡茶也有在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感到非常的好奇的。
嗯，
对，但所以我算是那边第一个茶艺师，就跌破大家眼睛。嗯
对，因为大家不会想说有我们做茶或是种茶或是卖茶，然后跟茶艺师之间的关联，可是其实是很大的。
对，
我这边稍微举个其他的例子好了，因为参与崇伦的茶艺的发表啊，又是两次的经验，第一次就是他自己泡的超好喝，然后超美的，第二次呢，他泡完就说来换你们。我的意思是说，你光看崇伦拿着茶杯，那个水很像动画，就是它的流速是等速的。可是因为我们拿杯子，我已经尽量把我自己装进那个杯子里面了，
是
但是你还是会抖嘛，或者说你骑的整个速度的那个手感哈、嗯，我会幻想，或是我马上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人，他每天就是在泡这个茶，然后拿这个杯子，然后就跟我们练钢琴一样，它是25万次。
它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但是、嗯、就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试着自己泡一次，
对，
就让大家更有参与感。
嗯，对，嗯 嗯, 嗯，就知道那个洞在哪里，
是就是会知道，也许茶泡茶没有距离大家那么的远。
对
对，
嗯哼，那我们再回到阿里山的，你可以聊一聊你小时候的这个跟茶有关的童年吗？
啊，在小时候我们在山上，所以我们大家都会一起上学嘛。那我们在那时候大概就会邻居的小朋友，我们就大家一起走路。那其实那一段山路就是从我家在石桌，所以石桌到中心国小，一个当地唯一的国小之间大概有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嗯、
对，
然后我们每天就走在茶园里啊，走在竹林里，然后到学校去。
对，然后都要走多久呢？走不到
大概半个小时，但我们通常都会一边走一边玩、
嗯、对，
但也不至于迟到啦、嗯、但就是每天就这样走。那时候其实还蛮频繁的，然后不觉得特别，反而是到了都市以后才会觉得、
嗯、
哦，原来那些记忆是大家没有的。
对对，对于都市的孩子来说，能够这样子走在泥巴地上，旁边有大自然，可以这样玩啊玩啊，跳啊跳啊，
对啊，
是很开心的。
是是是，
嗯嗯，那你们就从小就需要帮忙吗？
嗯，从小会帮忙，但也我觉得要看每个人的背景，因为我家是租茶厂，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茶厂、
哦、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工作大概会在茶园里。那如果家里有茶厂，那也许从小接触的环境就是在茶厂里。
对，
就是会有不同的，还是微微的差距、
嗯、
对，
但同学都是做茶的。
对，基本上因为都是茶山嘛，就在地最有名的是茶、嗯、那茶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好的经济作物。
对,
对，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种茶的背景。
嗯，
是。
你看哦，你把它移到意大利某一个山区哦，
是
每个小孩都是葡萄园的庄主的少子，然后每天开心的这样嘟隆嘟隆上学，然后没事的时候就是摘葡萄吃。所以茶园，你看，
大概也是同样
的感觉，也是少主。
对
啊。那你是大概到什么时候才到平地？
在国中。
哦，就下来念书了吗？
对，嗯，那边没有国中，所以我们大概国中、哦、大家就一起到嘉义市去念书。
嗯，那嘉义市就是念一般的学校？
对，一般的学校。
我的意思是说，住的时候也是要移到平地吗？
对，是是是是，我们就会一个礼拜回去一次，这样、
嗯、
一个礼拜回山上一次。
嗯嗯嗯，
那我们就会住在嘉义市，也许就住宿舍这样子。
你后来念高中嘛，也是在嘉义，
对，
那后来念大学才到台北，
对，才到台北。
那选景观设计，父母有给你什么旨意吗？或者是自己找，还是他们都不会管？
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阴错阳差，其实我原本比较想要念的是室内设计方面的，但后来阴错阳差嘛，反正就这样就去到了一个更大的景观设计。
对，
但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它让我更远的看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马上可以见效，
对，
而是也许五年后三年后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所做的那个东西它的成效到底如何。对，那这方面我爸妈他并没有太大的指示啊什么的，反而是他们还蛮尊重我的意见。
那你觉得他们心里的期盼是终究会期望你回到山上，还是说觉得这个孩子可以发展自己的，父母祝福你，他们是哪一种？
我觉得是前者。
呵呵，我就知道他放长线钓大鱼啊。
对啊，他还是会希望你
你去外面游一游，让你回来吧，孩子。
对，因为也许在那个年代茶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工作。大概阿里山大概70来年开始种茶嘛。
对，
那时候是台湾茶的黄金时期，我可以这么称。
对，
所以台茶非常的兴盛。那在那个年代基本上这已经算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对，但所以现在就过了30来年，他们还是会希望你回去。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来聊阿里山茶的特性。欢迎回到小芬的异想世界，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洪崇伦，聊的是茶艺。崇伦，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你在阿里山长大的背景哦，就很特殊的背景，然后也提到你学的是景观设计。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你想要去参加茶艺比赛？那你参加比赛之前你有受什么训练吗？
是茶艺比赛，是我们那时候我刚回到山上，然后资源比较少，所以我们就会去参加一些训练，
对，
公家单位的训练。然后那时候我很幸运的就参加了阿里山国家馆内处的训练，
对，
它是一个茶旅达人的训练。那在那个过程里，我认识非常多的前辈，就在地的前辈，然后他们那时候才建议我去学茶艺这个东西。对，那学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有一点想要放弃，因为它跟现实的经济效益上是没有办法接轨的。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参加一个比赛，把这件事做一个 ending， 就是让自己知道自己的程度到底该在哪里。
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去参加比赛。
这
过程里其实受了蛮多训练的，大概将近半年到一个年的时间。对，非常密集的训练。我们从味觉辨识上去做训练。对，我们懂得怎么喝，以后再来知道怎么泡会比较容易。那时候就参加了茶叶改良场的一个训练，它是感官品评中级跟初级的训练。那在那过程里，我们就大量的喝很多的茶，然后去分辨不同的特性。
对，崇伦也是我参加他的会的时候他也有训练。然后我最好笑的就是 我怎么喝的那个茶里面有鹅啊的味道？
鹅啊的味道，
就是有一个海的海带啊，然后一个是鹅啊的鲜味，
是。
然后觉得它明明是个植物，然后我开始对我的味觉，明明平常觉得还蛮自信的，因为我爱吃嘛，然后可是这时候就产生了狐疑这样子。它有橙的味道，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味道。
对，我们会，它其实有点像咖啡的训练，我们把味道做更明确的辨别嘛，然后去做联想，会帮助大家更容易做辨识。对，那个鹅啊的味道，我猜应该是来自于杯子的水的味道。
哦，可是不是每一种茶都有。
对，所以我猜应该是，也许有时候我也会闻到那个味道，对，
应该是某种鲜味啦。
对，
那比如说，会不会有很多人就是你，或者你一开始学的时候
是
分不太清楚，只是知道有点微微的差别，可是也讲不出来。
会，
可是如果老师讲说，哦，对对对，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味道，我们就会说，哦，那大概就是凤梨皮的味道。或者是就是说这是甘蔗的味道，那甘蔗是有没有煮过的甘蔗汁的味道。
哦，
对，我们会做这样的联想，然后帮助自己去记这个茶品的特性。
对，因为如果是文字的话，反正你就是记的，
对啊，
还是可以回来嘛。可是味道你是藏在你的记忆里面的，那我们现在记忆力大家都很差，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属于味道的这一种啊，有时候你翻到相似的味道的时候，
是
其实它好像脑袋的皱褶里面还有好多的故事，
是
可能接下来我闻到任何鹅啊的味道，我都会想起来那一天的茶艺大会，
对，
它会就是还有好多伴随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用味道，就像也许你闻到这个味道，你会想起哦，原来我在什么样的场景闻过这样子的味道。对，那它味道其实是一个非常深沉的记忆，它完完全全影响一个人他以后的发展，我自己认为啦。对，
哇，讲得好严重，比我讲那种音乐、你人生就残缺很大块，
大概就是会帮助你哦，好快的把你拉到那样的场景。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人的记忆里还蛮有趣的。
好啊，那你刚刚说后来你就参加了公家的这些味觉的训练，然后我不好意思打断你，然后呢？
然后就去比赛了。
就去参加这个大的比赛吗？
我在台湾先参赛，我在台湾拿了第二名，然后后来老师大概赛后的一两个月，他某一天问我说，哦，你要不要再去参加两岸的比赛？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快的下决定，我就说好啊。对，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到大陆去比赛。
崇伦在比赛的时候，你是带着自己的茶器吗？
是。
对，我觉得崇伦使用的茶器，因为他会掌握了温度，
对，
跟你想要的，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想要在比赛当中，为了保持茶的味道，你还要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会很在意那一次到底要泡什么茶。像在台湾它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嘛，在台湾的比赛我们那一次比的是洞顶式的焙火乌龙茶，那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我什么样子的茶壶泡它会更容易发展出它的特性来，它的香气，它的水会更容易更好的发挥。那在大陆比赛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点，因为在大陆我们是用抽签的，就是你抽到什么茶你就泡什么茶。那那时候我们大家就要准备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点跟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两个道具区，茶器区，然后到了现场你自己再做决定。
因为崇伦还是有长期跟很多的艺术家配合，
是，
对，
对，我非常喜欢台湾陶艺家吴伟成老师的作品，他也许跟我的背景比较像，
对，
他比较偏建筑，比较素白一点点，那他也非常的当代，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我的眼里，吴伟成老师是陶艺界的巨人，在当代。对，那我非常喜欢用它的，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水啊、水色啊、味道啊、茶质啊、留香啊非常的好，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用它的东西。对，因为我们看到茶器大概会想到这个人嘛，他这个人的样子，所以我们在备茶席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要求茶器跟人是 要类似的气质的。
嗯，
对，这还蛮重要。
我为什么会想要请琼龙来？因为我觉得茶这件事情会是我之后一个计划当中想做的事，所以我才会这么好奇说，看到你的那个美感，然后看到你试图分享的东西属于台湾的美感，跟茶有关的，就不是只有那个茶汤的部分。
对，
所以你们比赛的时候可以带自己的茶吗？还是都是用他们的茶？
嗯，在台湾比赛的时候一定要用公家的茶，就是我们的水跟茶都是你到了台上之后他才会帮你放到台上去。
嗯哼，
对，那他就比较同一性，然后要求的是每个人的技巧方面的的那些训练嘛。那在大陆他比较随机，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希望你可以把茶泡好以外，但你要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在。那这件事还有点困难，其实对台湾来说，台湾的选手来说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欢迎回到 IC 之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茶艺大师洪琼伦。琼伦，所以你提到这个两岸的世界茶艺大赛嘛，好，那得了第一，我的确是很好奇，因为琼伦就是他现在来节目，他还是穿白的，浑身就是一个淡雅干净啊。你在一个这么重视 performance 表演力的地方，
是
他们搞不好会边泡茶边唱歌，不会啦，就是
不会啊，
很多东西。你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还蛮讶异的，因为相较于大陆的比赛，其实我们台湾泡茶方式是比较收敛的，可以这么说。那在这过程里，其实我发现更多评审看的是文化面的东西。
Oh.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表演性质的东西谈到文化面，那大家要的不是只有很表层的动作如何的花俏，
对，
你的东西如何的绚丽，而大家会更要求这个东西它的文化气质到底是如何。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方面受到很大的肯定，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奖项。是，
所以呢，你们有机会自己去现场看，就可以体会到我所体会到你在泡茶的确是那个收敛，那个收敛，我会觉得整个灵魂好像被泡茶的那个动作吸进去的感觉。
确实，我们每个人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很吸引人的，我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里，其实我们只是在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很专心的把每一杯茶泡好，因为这样子每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是衣柜啊，
对，
去吸引人这样子。对，
好，琼龙，我想要请问哦，就是每一次在喝你泡的茶，可能每次有三种到五种嘛，哈，因为你泡的关系，所以我就疯狂的喜欢上阿里山的
谢谢
的红茶。
是，
那因为从小喝的都是绿茶或是清茶或是熟茶，
是，
那没想到台湾的红茶是这么的甘甜哦。我甚至一度怀疑是因为那是最后泡的一支茶，所以它可能包含了前面几支的那个精华，然后 余韵在我们的舌根后，所以就配上这个红茶。可是没有，后来我就跟他要求，我要也要我那个茶，然后我就跟他买，然后就我自己买后。第一次当然泡失败嘛，在慢慢的实验当中，哎，其实这个红茶的这个美是真的很美。嗯、
对，因为其实台湾最一开始是做红茶的，但后来因为
哦，台湾一开始是做红茶
的，但后来因为内销的关系，
对、
嗯，我们就把茶这件事情做成半发酵的乌龙茶。嗯、那经历过这几年来，才开始在做红茶，大概是不到十年的历史，其实在阿里山的红茶其实不到十年的历史。那时候是因为政府单位大量的支持农业这个产业嘛，然后那时候日月潭红茶、台茶十八号到现在的台茶二十一号鸿运，就是大量的被曝光，然后大家开始喜欢上红茶这件事情以后，我爸爸他们那时候才到日月潭那边去取经嘛，那大家就是试试看大叶种的红茶、哦、做起来大概是这个的味道。
对，
那它其实价钱也还不错。
嗯，
那我们现在的市场大家渐渐的喜欢多样性，我们就比较不那么的单一性，那我们才在阿里山的时候才开始又发展出自己一套制作红茶的方式。那它其实特色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在阿里山基本上都是小叶红茶，我们不外乎就是用原本的小叶乌龙茶种或者是金萱茶种下去做红茶。
嗯，
那它的味道会比较细腻，比较不那么狂野。
嗯，
对
对，那个滋味我很难形容，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就对了。
是，
最后一两个问题，就是除了茶艺师之外，你还想做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要一边做一边想，哎、欸，就是好像，
嗯，
它就像一场比赛一样，就是你根本没有去做了，也许你也不知道后续会发生什么事嘛。就像我就很幸运的在茶会上就遇到了小芬老师，然后，
嗯、
所以，
譬如说，你也会想跟我去跳润吧？
对，
没有，
差不多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有趣、动态一点的。
对，因为我经常会被我想做的事情吓到。
是。
我可能血是比较浓度浓的的人，然后很热情啦，
是、
啊、很热情，就是你很热，然后等一下就很容易冷掉、
啊、
所以我就是会很专注的，对于我前面的事情有极大的兴趣，可是前面的这个事情呢，有可能在很大的兴趣当中，它也会转变，它都会是跟音乐有关，可是它会慢慢的转，所以就是你在茶艺上。你还想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或是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茶艺它也许只是一个人生的工具，就像小芬老师他声音是一个工具嘛、嗯、
对，
那我们用这件事情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对我而言，我想要接下来往观光类的去发展，因为我觉得、
哦、对，
嗯，我不希望大家来到阿里山只是在看神木坐火车吃奋起湖便当，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接地气的去了解到茶。那我们就会想说，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在茶园旁边做一个很大的茶席吗？然后让大家一起到山林里找材料，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吗？或者是我们应该让大家可以在那边采收那边的蔬菜，然后做自己的餐以外、嗯、我们再来喝杯茶、
嗯、
那它其实会更融入在地，就是让大家更接触到在地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的体验，就是从接触土地、嗯、然后接触这里的蔬菜，接触这里的食物，然后到喝到这一杯茶，就完完全全都是从在地开始、嗯、对，这是我现在比较想做的事情。
嗯，有趣，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的旅行除了在海边晒太阳之外，
是
他会期待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发现有很多的文化旅行团，他可能就是去敦煌，好，然后或者是到某一些就是那种文化遗址的地方，所以我也蛮期待台湾的观光业，就是它除了好像 吃这件事情之外，哎，你来山上这么一趟，你还观赏到什么？而且台湾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它可以是经过包装啊。
是，
嗯嗯，
确实确实。
反正跟崇伦接触，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安静的、很老的灵魂，可是里面砰砰砰砰跳的感觉哈。
啊，
对，所以很开心今天请你到节目来分享。
谢谢谢谢、
嗯。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你的讯息的话，嗯，要上哪里去追呢？
哦，我现在试图在一些品牌里面跳出来，那
对，
所以目前还在努力当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脸书甘肃。这两个字哦，它是一个临时语的意思。它这段文字取自于我的曾祖父的一个自序里。
对，
那甘肃这两个字就是水字旁的数字。
嗯，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上面去搜寻，或者是可以搜寻我的本名洪崇伦这样。
嗯，甘是甘甜的甘哈，树是三点水，就是树木的树，拿掉木字。崇伦。年纪是很年轻的，但是他在泡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变成200岁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在跟我一样看着他的一些 performance 表演，然后可以期待发现台湾的茶跟崇伦不同的面貌。
是，
那今天很谢谢崇伦来到节目，
谢谢谢谢老师。
小芬的异想世界，下个礼拜再见。